大家好，那我们继续上诚实论啊。刚刚我们上一堂课提到这个问月问月这个地方，那外人也是提出的是他们外道的经典啊，《世法经》所提到的啊。那这一些人他说，世人意耳，罪所不染啊，就是这一些人这样的行为过失也是没有过失的意思啊。这个就是他们的主张嘛，有用这个偷窃来饲养父母，不应得罪啊。那大约我们来看论主的回答啊，论主的回答说，即梵志法中说啊，在梵住法、梵志法就是也是他们外道了哈，梵志法中说，若劫夺时，财主来付。如果你偷窃的时候呢，这个财主财物的主人啊，来保护的话，犯之尔时，应当筹粮，就是，那你就要思维看看什么呢？你看这里也是挺好笑，它这里分成 A、B、C 嘛，就分成三种思维的方式。第一种，若使其实在中文里面它是假如的意思了，假如的意思。假如财物的主人功德不如你，就是这个小偷啊，就是财主功德不如小偷，那小偷就可以杀害他。就是说，财主 就是这个财物的主人啊，他功德很差，或者是一个坏人，那你就应该要杀他。所以你要先衡量他的功德。很好笑的，我觉得真的。为什么呢？他说："我是圣人，我比较殊胜啊，能以种种回法除灭此罪啊。我比这个财主的功德甚嘛，所以我可以用种种的方法来消除我的过失。所以你看他们的梵志法竟然有这样的。B，如果说功德与等，那如果说财主的功德跟小偷是平等的话，那自杀也杀他，其罪一等啊，就是你自杀自己杀死自己啊，就是杀害别人，杀害对方，那罪呢都是相等的，以此罪重难除灭故啊。那他这里的意思可能是说，其罪一等，以此罪重，以这样的过失很重，难消除故啊。这可能是说，如果是平等的话，就杀了他，再自杀，那这样的过失很重，很难消除吧，第三，若财主得胜，如果财物的主人呢，功德比较殊胜，比小偷功德殊胜，那应该舍弃自己的身体，以此中罪不可除故，因为他的功德比较甚，所以我舍去自己的生命，即使是舍弃自己的生命，罪也不可除。如是分别劫堕杀生，亦复如是，亦应如是啊。那这个是劫夺嘛，就是偷嘛。那杀生等其他行为也是如此啊。又言以恶业活命，世中有恶业故，云何得福？既然是恶业的话，你看这里嘛哈，外人提问，恶业活命，他为了救自己的命有急难不算破戒人。那论主说，如果你以恶业活命，这当中都是恶业啊，不好的行为啊，你说这个怎么是有福德呢？但是论主既然他会引这个梵志法自己的说法来反驳他这个是有一点耐人寻味所以这个大家再自己想一想吧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主张可能就是认为说，因为当然论主不可能会同意他们的这样的看法的嘛，对不对？论主没有同意，他只是引用说你们也有这样去分辨 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杀害对方啊，你要看这个财物主人的功德 才做啊。那不管如何，你这种以恶命恶业活命的话，这个本来就是恶业嘛，你怎么说 这是能够得到福呢、我想他大概整体 的方向应该是这样、那第五呢，就是回应外人的说，那你看他的这个第五个问在这边的鲁言啊，你说如果人啊近前啊走小路啊，杀害则无罪，不杀得罪，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论主回答说，是言已坏。为什么呢？若前人得胜，如果前面的这个人啊功德比你胜，那你 舍掉自己的生命啊，你应该要舍掉自己的生命。若无罪，何故而？那如果没有过失的话，那你怎么会这样做呢？啊，这可能也就是在引述外人的看法嘛。这个C就是上面这个C嘛，对不对？我有标出来嘛。啊，如果前面的这个人的功德比你殊胜，那你就可以死，你就应该舍身。但是你即使舍身抢夺别人的东西还是有过失的嘛，罪还是不可除啊，对不对？所以呢，这里这一个问答他这里提到的已坏啊，是言已坏，你这样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啊。所以蓝色这个是我自己想的啦，我自己的理解。他说你的理论已坏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所说的是不能成立的，行不通的啊，自己的说法自相矛盾这样啊。因为论主他在引回他们自己的犯制法嘛，啊，引回他们自己的犯制法来反驳外人这样，你自己的理论都不能成立啊，那你怎么可以用这个来建立说杀生能得到福报呢？啊，或许是这样啦。我的理解大概也是如此啊。好，第七呢，外人说，韦陀经中说杀生能得福啊，是与先达杀生无福啊，杀害众生是没有福报的啊。这个回答很简单啊。那第八个问答呢，就是我分成 A 跟 B 啊。A 的话就是这个人死应死，杀无罪。如果这个人该死的话，你杀害他就没有过失。那论主怎么答呢？杀冤贼亦应无罪。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则杀冤贼也应该都没有过失咯啊，因为这个人该死，跟这种冤贼该死的冤贼也是一样嘛。那你这样说不是也是同样道理咯？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一切众生都是罪人啊。如果照实来说，一切众生都有过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五蕴身，他说因为我们的五蕴身是透过造作业力才感得这个五蕴身的嘛。我们有造作这个欲界的业力啊，色界的业力，无色界的业力，才会得到这个五蕴身啊。所以那善恶业都有啊，那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哦啊。然则杀生无得罪者，事事不可。啊，如果杀生只得福没有得罪的话，这件事是不能成立的啊。那这个问答很简要啊。那再来呢，他有提到一个问跟答啊，还没有完的。你看到这里才是第九个答，他这里中间有插了一个那么长的一个问答啊。我们来看一下，问曰，他说。若众生先是自造杀缘，如果众生过去是自己造作了这种杀生的因缘，现在被杀，何故得罪？就是他偿还而已嘛。那为什么说他有过失呢？那劫道等业亦如是，其他的也是这样的。那论主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罪福可言了 啊，如果你是这样说的话，就没有罪福的分别了咯。为什么呢？啊，他说世人前世造杀缘故，杀之无罪。如果过去的人啊，造过杀的业力，所以今生被杀没有过失的话，那离开这个杀身也不应该有福德咯。啊，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那离杀身也不应该有福德咯。如是若是他人亦应无福，那不是给别人也没有福咯。啊，如果是照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以受者先是自行福也。啊，就是这个接受布施的人啊，是因为他过去是自己有做过布施，所以他现在呢，现世呢，他会得到别人的供养，那今世就得到这个布施的果报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布施的人也没有福报咯。啊，因为他是自己造作，过去是造作布施的业嘛，今生他就会得到别人的供养，所以你布施是没有福报的。如果按照这样讲的话，就是就没有善恶了，就不用说这个罪福了，没有善恶。那所以论主呢，这是不赞同的语气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他说当知众生虽自造杀业，众生虽然他过去是有造入过杀业，但是今生杀害他的人还是得罪。为什么呢？因为他杀的当下呢，他起了贪嗔痴等诸烦恼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说明啊，就是说有些人说他过去世就是因为有造过杀业，今生被杀嘛，啊，该死嘛，啊，但是论主的意思说，不管人家该不该死，过去有没有造过杀业，但是你今生起了烦恼要伤害他的生命，这当中有烦恼就是有过失，有烦恼就是有过失啊。所以不管你是怎么理由啦，是他真的是欠你的还是怎么样，但是你用这种行为来结束他的生命就是有过失啊。好，再来的话呢，就提到说此诸烦恼名为邪颠倒，就是有贪嗔痴烦恼啊，都名为邪颠倒啊。邪颠倒，邪颠倒心生上应得罪，这种邪颠倒啊，啊，在心里面产生就应该有过失了，更何况这些邪颠倒这些邪见啊啊而起的身业跟口业呢啊，故令生死无穷啊。所以有邪颠倒啊，就会让我们啊过失很重的，就会生死无穷，就是没有止息的轮回啦啊。只要内心里面还有这些烦恼颠倒，是不可能止息轮回的。若不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那些诸仙人啊，诸神仙他起了贪嗔等烦恼的时候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哦，他的语气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则诸仙人，哦，起了贪嗔等烦恼时不应该失去神通。我们都知道那个典故嘛，对不对？仙人他就是起了烦恼，贪嗔等烦恼，就是他比如说大家有听过那个故事嘛，就是他飞过一个皇宫嘛，他看到很多那个宫女在洗澡，所以这些仙人啊，就是有神通的人啊，就是起了贪欲心，所以他全部掉下来嘛，所以他就是有这个颠倒啊，起了烦恼啊。所以论主的意思说，那其实就是因为烦恼有过失啦啊，烦恼有过失，所以他会让他失去神通。若此非罪，如果这样没有过失的话，复以合法相为故，名为福德。那如果这个没有过失的话，那还有什么法跟这个烦恼相为的呢，而能得到福报呢？当知众生虽复先世自造杀业，杀者亦应有罪啊。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有没有？我放一个星号，这两句话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虽然众生过去是有造过杀业的因缘，今生杀他还是有罪啊，杀害他还是有罪。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呢，不是有讲一些不善律仪吗？就是不好的行业啊，比如说刽子手，我们很多人都有讨论过这些问题，对不对？ 比如说在监狱里面的枪毙的人啊，或者是刽子手，他们是负责枪毙犯人嘛。那这种枪毙有没有过失？它只是一个受指令去做的这个行为，对不对？而且这个犯人就是过去是有造过杀业，而且他今生也造杀业，所以他该死嘛。但是如果按照佛法来说，这种不善律仪，就是这种不好的行业呢，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去做。如果按照这样的角度来说的话，他本身其实还是有过失的。虽然他是受指令去做的，但是他本身你别的东西不去做，你偏偏要选这个做，它就是一个不好的行业，就是不善律仪，就是 不好的、就是也算是一种杀业嘛。那这一个就是大智度论有的这个，所以我放了一个黑点，就是有补充资料给大家啊。那就是补充资料这边啊，大智度论都在卷十七禅波罗蜜的地方提到这一个。你看这里举的例子说，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真陀罗女啊，真陀罗女在雪山池中沐浴，闻其歌声则是禅定，心最狂意不能自持啊。所以这些仙人啊，虽然有神通，但是听到这些美女啊洗澡啊唱歌，他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自持，就是没有办法失去正念了啊，他们就失去正念了。那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有神通的人也会起烦恼。那下面一个也是类似的，他说你看，五百仙人飞行时闻这个真陀罗女的歌声，心着狂醉，则是神通，有没有神足通，一时堕地，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诚实论这里所讲的嘛，他起了贪欲，所以他会失去神通。那还有另外一个典故，就是起嗔恨嘛，这仙人起嗔恨的，就把一个国家灭掉，杀害整个国家我们也有听过那个典故嘛。所以诚实论这里说，贪跟嗔等诸烦恼不管他有多大的神通，如果他起了烦恼，他就会失去神通所以这里其实都是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有烦恼，就是有邪颠倒。有邪颠倒的话，光是意业就会让我们堕到恶趣更何况起身口业就好像这些神通的人他们虽然身体没有去造作恶业，但是他念头起了贪跟嗔，他也会失去神通。所以这个就是有过失的行为那 B 的话呢，就是提到说，汝虽言你虽然说罪人无所能成有过失的人是没有办法成就什么的那事事不然，旃陀罗等这个刽子手这些他也能够以咒术杀人，仙人亦尔，以恶心故谁以能成就是这蓝色的字是我白话的了就是语言的力量呢，如咒语可以成就他想办的事。所以这个有神通的人呢，如果他起了恶心，或者是他起了这个咒语用他的语言来咒别人死，咒别人怎么样，那他可能就会得到他想承办的事所以罪人呢，其实有过失的人，这种旃陀罗等或者是仙人等，他们还是可以做这一些恶业的又此人以福利故能成，以夺命故得罪所以这些人呢不管如何啦，总之就是他如果以福利的话，他就能够成就善业成就善业。如果以夺命的话，杀害众生，这个就能得罪，能得恶报那第九个问答呢，也是好长不是很长比较短一点点。第九他说，汝言或有心力从夺命生福，失命得罪就我上次我们提问的时候有谈过这个嘛，对不对？ 如果说他以善心杀这只羊的话，那羊死了就能升天，就是用这个善心力夺命则能升福，失命则能得罪啊，外人说的。那事事不然，为什么呢？他说由心力还有福因缘这两个能得福，非但由心。所以论主的意思说，他其实是要两个因缘的，由心力善心或者恶心，还有福因缘才能得到福报，不只是只有心而已。B 若以善心淫于师妻，如果以善心淫欲这个老师的妻子，杀害婆罗门，可得福吗？那在这个安息这个国家，古代称为安息，就是现代的伊朗高原啊，古代国家的名字。这些边地人呢，以福德心，以善心淫欲自己的母亲跟姐姐等，那这个有福吗？故从福因缘，福因缘才有福德生，非但有心啊，不只是心而已。你不能说有福德心，你这样做就一定有福的啊，还要有福因缘。那偷盗等亦如是，故知杀生等、杀生等、杀盗淫妄等都是不善的啊。你还是要看这个福因缘啊，不是只有说你是善心杀就没有，就没有过失就得到福报，这个是讲不过去的啊。C 此杀等非为利他，故名不善啊。这些杀等的业力呢，行为啊，不是 为了利益他人的，所以名为不善业啊，就是恶业啊。虽然与现世少时得乐，后受大苦啊，就是虽然现世你可能短暂你能够得到这一些肉体的快乐啊，或者是精神的快乐，但是后面呢，因为你这样的杀业，所以你后受大苦，可能会堕到三恶道去啊。以损他名为不善相啊，损害众生名为不善相。那第一的话呢，就是现见多有众生行杀等法，亦多在三途三恶道嘛啊。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众生因为有杀等的不善业，所以他们堕到三恶道，或者是在人道中受诸苦恼，就是短命啊、残缺啊。当知苦恼是杀等果报，苦恼呢是杀等的果报，杀等业力的果报，果是因故，因果相似嘛，所以这个是要非常谨慎的。最后一句他说，三恶道中罪苦犹惧，三恶道的罪苦是很严重的啊，很激烈的，故知以杀生等因缘而生于此中啊，所以是有这种不善业而来的啦。所以你说杀生能得福，这个是不能成立。所以你看他这个问答哈，是蛮长的啊，其实他只有回答杀生这个问题而已啊。那因论生论其实有很多也是上面曾经提过的，但是它就不是特别针对哪一个问了，所以我就把它列为因论生论这边啊。第十问曰啊，这里提到说天跟人中亦如是，诸天亦常于阿罗汉，不，讲错，对不起，阿修罗啊。就是诸天也常与阿修罗共相作战杀害啊，人中也以坑陷网毒杀害众生啊，就是人啊也设计很多这一些陷阱或者是毒网啊，这个网毒网就是类似那个捕鱼的嘛，对不对？或者是捕猎的工具啊，杀害众生。因为上面他提到说现在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些恶的行为多生在三恶道或者是人道中受诸苦恼嘛，对不对啊？他论主这样回答，所以外人呢借着就针对他这一些来提问。他说三恶道虽然是由恶业而去啊，恶业的果报，但是天跟人也是有啊。他说你看天不是经常也跟阿修罗在作战吗？人 不是也经常在杀害众生吗？这些善趣嘛，经常在造恶业啊，不是恶趣而已啊，善趣也是这样啊。那论主回答说，人跟天善趣虽然有离杀生等法啊，不是虽然讲错，老化言，他说天跟人当中有离杀生等法，离杀生、离偷盗、离邪淫等法，三恶道没有，当知此中罪苦尤甚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善趣虽然他还是有造恶业，但是他还是有造善业的机会，恶道是没有的哦。他说恶道是没有这种造善业的机会啊，所以他是苦是很严重的啊。第二呢，就是人以杀等因缘，则失去什么呢？受等的利乐啊，长寿等的利乐。如果杀害的这些不好的行为啊，人造恶杀业的话呢，就会失去很多长寿等的福乐。上古时人，就是古代呢，其实就是佛经上所讲的啦哈。佛经上所讲的上古时人呢，有无量寿命，有很长寿，光从生出，就是光阴天下来的那一些记载嘛，对不对？明如日月啊，就是光身上都有光明啊，而且能飞行自在。那地上呢，都会自然长很多这些生物啊，有很多米，让他们呢都是能够随心所欲，皆以杀等罪，都是以杀等的行为啊，失去如实的这些福德，就是如果待会我们看一下经典就知道哈。就是佛经上记载的早期的人啊，古代的人，他们都从光阴天下来，所以他们所欲很容易能够得到。但是后来他们变心了嘛，变心了，有斗争，有杀等行为，所以他们就失去全部的这一些飞行的能力啊，身上也没有光啊，地上也不会长东西出来啊，这样啊。那因为有恶的行为的缘故，所以他说后转更是，那后面呢，因为他越来越恶嘛，人心越来越恶，所以失去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甚至于呢，到了人的寿命只有十岁的时候啊，人的寿命就只有十岁的时候，这些酥油食蜜稻粒麦等一切皆无，能吃的东西啊全部都不见了，这个都是因为杀等的恶业而导致的结果。这个是经典来的啦啊，这个是经典，这诚实论主他是引经典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转轮王经啊，中阿含转轮王经，长阿含也有，长阿含也有，大家看课本就有啊，长阿含也有。那我们看中阿含这个啊，他说你看哦，中阿含七十转轮王经，我们用到这部经好几个地方啊。三个地方，第一段呢提到说，佛告比丘啊，未来久远人寿十岁啊，就是本来是很长寿的嘛，几万岁的嘛，但是一直到很久很久之后呢，人的寿命只到了十岁而已。他说那个时候的人啊是这样的情况啊，你看人寿十岁的时候，女生五个月大就要出嫁给别人了。很不可思议哦，这个女孩子啊生出来五个月那就要嫁给别人啊。其他的你看哦，其他的啊，这边你看人十岁的时候啊，寿命十岁的时候，他所拥有的这些美味啊，酥油，你看刚刚我们讲的那一些一切静默全部都没有了啊，就是这个时候的果报就变成这样。那最严重就是后面这一段，他说人十岁的时候如果行十恶道的话，十不善道为人所敬重啊，我的天哪，你看到那个时候呢已经是恶法越来越严重，严重到就是你为恶的话是很多人尊敬你的，多可怕哈！你看，所以呢他这我发现的地方也是如此嘛。你看人寿十岁的时候 为人所敬重。那所以呢，你看人睡死后呢，人受死睡的时候，都无有善的名字了，没有人再讲善法了，何况有人会行十善道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人的寿命一直减到十岁的时候，那个这个劫啊，好像有称为刀兵劫啊，什么劫嘛，哈，这一种世界是很可怕的，就是他已经是完全都是行恶法的啊。所以《诚实论》这里它是引经文的这一段，如果你去比对经文的话，你就知道它是引经文啊。所以以煞等的行为恶的行为，所以他就失去所有的长寿的利益啊，长寿啊，或者是这个万物自生啊，自然生啊，啊，这些福利全部没有了，因为就是行恶。第三，如果离煞生等还得利乐，寿命增长啊，你看哦，它其实二跟三是连在一起的哦，经文是一起的，就是上古人他这边第一段是讲说他们就是行恶嘛，所以失去所有东西嘛，啊，行恶法。第三呢，他倒过来了，如果他们这个受这个恶业报啊，受到底线的时候呢，他们又懂得善法了，他们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那他们又会把那些原来的利益啊，又重回得到，重夺得到那些利益，寿命又渐渐增长，那长命到怎么样呢？八万岁，你看上面是减到十岁嘛，啊，那你增加呢也增加，可以一直增到八万岁，差好远哦，你看差好远哦，倍数多少倍数啊？珠玉随意，你看心想事成啊，故知煞为不善。所以这个也是这上面这部经来的，我给大家看哦，它是出自经文的，也是同样的是中阿含的七十转轮王经啊。你看人寿八万岁嘛，哈，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他造善法呢，一直造到那么长久的时候，人寿呢就有八万岁那么长，那个时候呢就有转轮圣王出现世间。所以有些人说，啊，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转轮圣王呢？如果按照经典的记载的话，就是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就有一个转轮圣王出现了啊，有转轮圣王出现。我们现在哪有？我们现在人寿顶多嘛100，最高我看现在说人瑞啊那些都是120、130，给他顶多啦，对不对？不可能超过150嘛，人寿150，所以要增寿到八万岁的时候才有转轮圣王，那其他的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看了啊。所以，你不要问我说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啦哈，因为这个就是佛典里面记载的，在现代的称呼叫做世界观啊，世界观，经典里面的世界观啊。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研究吧啊，那我们来看《诚实论》啊，这个是第三。那第四呢？第四个理由就是，他说又经玉丹月啊，玉丹月呢就是北俱泸州啊，北俱泸州呢的土啊，土壤啊，自然梗米，就自然会升起很多米，衣从树生，我们的衣服啊，人类的衣服是从树而生的。皆由离沙等而来的，就是由善业不杀生不偷盗而来的这一些自然的福报。取要言之，众生所有的乐具皆从不杀生离沙生等而生的，故知沙等是不善业。好，那第五，沙等法善人所舍，这些不善业啊，这些不善业善人呢都会舍弃的，善人都会舍弃啊，不做这些恶业，如诸佛菩萨、圆觉、声闻及其他的功德人，皆系远离，故知不善啊。所以呢，你说这个杀害呀，是有福报啊，是讲不过去的啊。他回答好长。 那第十一啊，第十一这里提到说是杀生等善人亦听许啊。这个杀生，外人问说这个杀业啊，杀盗淫啊，这些善的人也允许啊，如《韦陀经》中说啊，他也引他们外道的经典 Veda 啊，说天慈故听令杀羊。所以这个就好像跟前面有点重复了，有没有？他说在祭天的祠堂里面啊，可以允许啊杀害羊这些动物，因为你杀了它是让它升天啊，对不对？我们前面不是有上过吗？啊，那论主回答说，此非善人，这些其实不是善人，不是好人。善人的话应该常求利他，善人的话应该要常行利益他人，修慈悲心，愿亲同等。如是人者，岂当听杀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允许杀生业呢？第二，世人贪恚浊心，故造此经啊。论主回答说：你们的这个韦陀经这个经，是因为造经的人呢，他有这个贪嗔等烦恼啊。才造这个经的，所以求生天上咒他众生啊，求生天上那咒杀其他的众生，这个是有烦恼的人所写的。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要升天的话，不是用这种方法的，不是杀害众生而能升天，要以福利故能成世事，实际上是要用福利善业才能够升天的。又此杀等行为啊，这些恶业啊，得解脱者啊，有解脱的人呢，他是不会去做的，故之不善啊。所以呢，你引这个韦陀经，论主也说，你这个是你自己说的，根本这个都不是懂得善恶业力的观念啊。好，第十二。那你看到，其实他都连接上面继续问的，他说得解脱者，你看到，对不对？上面这个就是得解脱者知所不为嘛，故知不善。那外人紧接着就问，那得解脱的人呢，也不做其他的事啊，也不做其他事，好像过午不食啊，过午不食这些他也不做啊，那为什么这个过午不食这种属于不善业呢？也是不善吗？他没有杀害众生，他只是过午不食而已啊，这个也是不善吗？啊，过午不食是不善吗？那论主回答挺有道理的啊，他说是罪因缘故善人易舍，就是过午不食啊，过午吃不是过午不食，我讲错，过中食就是过午，过了中午还吃的这个行为，善人也是会不吃啊，过了中午就不吃，因为它是罪因缘，有过失的因缘。如果这个法没有过失，善人呢是不应该舍弃的。那所以后面就是重点了，他说过中食，就是过了中午还吃的话，能伤害犯行，是故易舍。所以我觉得诚实论呢、其实他还是蛮重视这种小小戒的，因为过午不食，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是无伤大雅的嘛，就是吃饱了晚上吃饱了还比较有力气做禅呢，对不对？有的人说，但实际上因为过午不食是持午，是佛陀制定的戒律来的嘛，那当初自戒的因缘就是因为晚上去托钵，让一个妇女流产嘛，一个比丘长得太黑呀，他晚上去敲门的时候把这个妇女吓到流产了，好像是这样，那个典故，就是印度人有一些很黑的嘛，那晚上只有两个眼睛白白的这样，就吓到那个妇人，后来佛陀就治这个戒，过中之后就不能吃，在戒律里面，比丘戒、比丘尼戒都有啊，沙弥、沙弥尼戒也都有。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谨慎的啊。虽然现在有很多人是开源啦、啊、当然开源我们要有惭愧心啦、啊、我们可以喝一些饮料、啊、但是不要就是明知它是一种过世的因缘，我们还刻意的视而不见啊，那就不是很好。有一些人有很堂皇的理由吃的，我觉得不是很好了啊。所以我觉得读诚实论有这个好处，就是你要知道它是一种伤害犯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也有观察，晚上如果说我们很放逸的吃的话，其实没有惭愧心的话，也不知道这个是药食的话，有时候就会越来越没有限度啊，没有限度，想要越吃越好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贪欲的滋长啊，贪欲的滋长。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道的话，其实晚上不吃真的能够减少很多负担，而且少了很多欲望，多了很多时间啊，我自己觉得也是挺好的啊。所以我自己虽然不是一向来没有说做得非常的严格，但是我很注意这个，只要因缘允许，我都有持物啊，我都尽量晚上如果饿的话就是泡一些饮料喝而已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汉传的系统啊，就是这一个部分比较有时候会比较疏忽一点啊，那我觉得应该要可以有些东西是可以自己去坚持的嘛啊，尽量做嘛，真的做不到，或者是有比如说有胃病啊、胃溃疡啊这些不得已，那这些开源可以吃，但是那一些我们也是要保持惭愧心。在比丘戒它是很小很小的戒，就是过中食啊，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戒，就是它不是说你有晚上有吃东西就要在大众里面忏悔，不需要，它是很小的戒，就是我们每次半夜诵戒的时候，我们只要就是有表露自己有这种小小的过失，那就恢复清净。它跟拔草一样，我们比丘戒里面我们也是不可以拔草砍树的，那所以我们在住的任何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种行为嘛，对不对？不管你是住谷地啊、住深山啊，你都一定会伤害到这些草啊、木啊、树啊，对不对？但是就是做了之后呢，诵戒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惭愧心，它就恢复清净啊。佛陀讲的嘛，那过中时其实也是类似如此而已，所以它没有说很严重的那一种罪过没有啊，在戒里面它其实是很小的戒来的啊。所以我们不必刻意去放大它，认为持戒过午不食就是证明你是持戒很清净。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在受戒的时候，我们的德戒和尚啊跟我们说，他说有一些人在持戒、啊、他们就是把几条戒呢能够做得到的他就放大，那就证明 有做到这一个的就是持戒清净。第一个他说就是过午不食这一个啊，他就认为他能够持五就是能够持戒很清净。但是问题是我们比丘有250戒，女众有300多戒，那过午不食只是其中的一戒而已啊，你如果这个能够做得到，你就说你持戒清净吗？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德戒和尚给我们开示，我印象很深刻，而且我很震撼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如实的看待这个律典的问题，持戒的精神 啊，所以我们不要刻意把一些东西放大，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这一个像诚实论这里所讲的，它是一种伤害犯行的因缘啊，或者是下面你看这里说是这是不善的因缘，它是一种因缘而已啊，但是它不是直接的一种恶的体性啊。那所以呢，如果说身体不舒服或者老了年纪大了，开源可以吃，但是也是要有惭愧心啊，每次诵戒的时候处罪恢复清净啊，就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修行人应该要知道的啊，不要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那个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不要不必刻意去放大啊。当然，如果是说，比如说你在八关斋戒，八关斋戒，那就要很严格的，就不能够吃的了，因为八关斋戒只有一天嘛，而且在家中一天的八关斋戒，那一个时候的过午不食就要吃得很精严，为什么？因为你只有一天嘛。如果是说我们长期的修行者，那这种就是看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了。如果我们自己要开源，要保持惭愧心，然后就是诵戒的时候自己要恢复清净就好啊。那如果能够持是最好的，当然对不对啊？好，下面呢，他就下面又跟我们提到说，有法啊，有法以体性不善故舍。体性不善就是它本身就是恶的，如煞道淫这一些。那有法是不善的因缘，也应该要舍，如饮酒、过中食等，对不对？我们知道嘛，五戒里面饮酒戒就是遮戒嘛，它不是它本身没有，不是严重的恶的体性。为什么呢？因为你喝，如果没有喝醉的话，其实你也不会犯其他的过失啊，你知道吗？如果你喝一口，你知道吗？你喝一口，他也不会说你去发煞到淫妄，也不会啊。你是喝醉了，喝的没有那个神志不清了，那个才会去犯前面的四戒嘛，对不对？所以这一些其实它是属于一种不善的因缘，就是说他如果说我们沉迷在这当中，或者是我们已经放逸自己，任由自己的习性往这一些不善因缘去恶化，去强化的话，那可能它就会变成体性不善的了。如果你不去强化它，不去恶化它，其实还不至于那么恶的啊，它不是一种那么恶的法啊。所以我觉得修行人应该要知道这一些了啊。我们能够做，当然我们尽能力嘛。那今生我们能够遇到佛法嘛？我们自己想，我们今生能遇到佛法，能学习戒定慧，我们能力能够做的，能够知道的讯息，我们就尽量做嘛，就是这样嘛啊，珍惜我们能够修学佛法的因缘啊。好，第三，杀生者多人憎恶啊，杀生的人啊，很多人是很厌恶的，如狮子、老虎、狼、猪、恶贼、旃陀罗等，旃陀罗就是刽子手嘛哈，这一些就是很多人都很怕的、很讨厌的。若以此法因缘人所憎恶憎恶，岂非不善？难道不是恶的吗？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很多人很害怕这一些做杀业的这一些人，或者是这些专门杀害众生的动物，那他当然就是不善的啊。若不杀者，为多人所爱敬啊，如行慈悲。诸贤善人啊，诸贤圣人，那就是杀生是不善的啦。所以不杀呢，离杀生是为人所爱敬的啊，就好像慈悲有贤圣的人啊，具备贤圣的人格。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的问答啊。好了，我们是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时间是很快的啊，所以我在想啊。慢慢讲是比较清楚了，但是我就尽量了，尽量把可以讲的内容尽量给大家说明啊。好，那今天我们就上到这一边。好，那我们来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